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当那些妇人他们想拿着那些香膏啊，还要去膏耶稣啊，因为在之前啊，他们觉得耶稣膏的不够啊，可能还会发错还是什么，他们还是讲这主耶稣的尸体还在那边，主耶稣是仍然死的，因此呢他们说我们要去膏他们，他们有这样的爱心。但是当他们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发现什么呢？那个整个坟墓啊，他的那个石头已经被滚开了啊！要记得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中东的，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在东南亚这个地方。东南亚这个地方，当我们埋葬人的时候，把它是挖一个坑，挖一个洞，然后把人埋在里面，放在里面，尸体放在里面，然后用泥土吧埋着。在那边不是的，在中东那边他们是凿开一个石头，然后一个石洞，然后呢把那个尸体呢放在里面，然后呢用一块大大的石头呢把它什么顶住啊，顶住啊。所以呢，当时他们来到这个坟墓前的时候呢，他们本来说希望能够把这个石头呢打开，但是这个石头呢却很奇妙的已经被挪开了，已经被滚开，就是已经移开了。那么他们就看到两个天使跟他们讲，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让他们又惊又喜啊！他们赶快呢就跑回去告诉给其他的这个使徒听。那么坦白说，当这些天使向他们先宣告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个是天大的一大喜讯来的，这最好的一个消息。因为只有主耶稣复活，我们才有盼望，你知道吗？因着死亡啊，因着死亡的缘故呢，天下没有不散的什么筵席啊。总有一天，我们要与自己最亲密的人呢分开，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一定要跟他讲 "sayonara", "sayonara"， 一定要生老病死啊，是一般人呢都要面对的这个生命截断，没有人可以逃避的。曲终人散是人生的这个尾音啊！坦白说，是很无可奈何的，你跟我都无可奈何的。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感到什么？很消极，很消沉，很悲观。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一切呢都要彻底的改变了。所以呢，今天我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令人振奋的这个复活，令人振奋的这个复活的这个消息。生老病死变为什么？生老病死生啊，我再加了一个，有多一个生。死人死了之后呢，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还会再生呢、啊、奇妙不奇妙？奇妙。等一下你可以听一听，你也知道曲终人散这句话，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变成什么？曲终人聚了，你不散，曲虽然是终了，人不散，人要聚集，聚集在那个美好的这个家园那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来到这里，当我们打开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有福的。如果你听了这个消息，你听了这个信息， 那么你又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你是有福气的。今天你将知道说，生老病死不是这样老，不是这样子结束，而是还会再生。曲终人散不对了，是曲终人聚。好，我们就来看一看令人振奋的这个复活的这个事件。那你知道这个复活的这件事啊，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那个基石，那个根基来的，根基来的。如果这个根基啊被击垮的话，那就说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你跟我不用在这边了，我不用在这边讲道了，我不用在这边讲道了，我也叫你们回去吧，回去马勒罗伯罗伯，不要来这边了。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来，你们要来听，你不听的话就是你的损失，你听接受那就是你人生最大最大的福气。所以耶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你看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还有十七到十九节怎么说呢？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真的，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我们的是信的也是枉然的，也是虚空的。而且保罗特别讲，我们如果在今生只有今生的盼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了，可怜的不得了。没有复活，没有主耶稣的复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的呢？没有东西可讲的，每一个人都是生老病死，放一个记号在那边 stop 那里。当然我们知道这次下来不单单是这样的，但是呢，因着主耶稣的这个复活，我们所传讲的，我们所信的，就有意义，就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就要确保这个复活的这事情是真的。你怎么知道是真的？你心里说，主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吗？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很多人都怀疑，连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也怀疑，主耶稣怎么可能是复活呢？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证据说主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活着的话，那你一定一定要来相信。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复活的话，你不用相信他，你不用相信他，你把他当作是一个普通的人罢了。但是如果主耶稣的的确确从死里复活的话，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啊，自古以来啊，从死里活，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话，就是你人生最大的遗憾。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人怎么样尝试用各种的方法来否认耶稣的这个复活，他们怎么样来否认？他们用别不同的这个方式。那这个也可能是在你的脑海里面，你想可能主耶稣没有复活，可能有别的解释。让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么这个是不是你的解释？如果你的解释是否 真的是能够解释，是真理吗？还是一个假释罢了？好，有人说，主耶稣没有复活，他是被门徒所夺去的。啊，门徒呢，在夜里呢，起去，他把偷偷摸摸把那个大石头滚开，然后把主耶稣的尸体呢给拿掉了。可能不可能呢？可能不可能？答案是不可能。为什么呢？你看，当时啊，祭司跟这个长老呢，特别的跟这个比拉多说：“比拉多啊，你知道吗？这个耶稣在还没有死之前呢，他说三天之后我会复活啊，啊，所以请你啊，快点去叫人呢、啊、去把锁的这个坟墓 啊，免得啊。”他真的是被他的门徒拿到尸体的话，哦，那么事情就糟了。好，那比拉多说：“好啊，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锁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锁妥当。你看这边呢，讲到第一呢，他们有这个兵丁，那兵丁啊，他们有16位。所以他们可以分成四组，哦，四十六，所以每一个4、6、24，每一个6个小时，把所说那一个坟墓的这个洞啊，同时呢有一个就这边讲封了，这个封了就是表示这个是罗马皇帝的这个印啊，封在那边了。因为封的话你不要动啊，你动的话是什么？就是砍头了。但你还没有动那个针，你必须要面对这个至少四个兵丁在那边看守，不单单这样的，还有一块很大块的石头，按照一般上的这个人的这个估计呢，它大概有1.5吨呐，啊1,500 kilos， 那是很重的，我相信我一个人呢不可能把它移动，即使是那几个妇人他们要去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去之前他们没有想到那个石头这么重，他们有能力把它滚开吗？啊，至少要几个人呢，很大力才能够把它滚开，所以呢不容易把这个洞打开呢，然后进去拿这个主耶稣的尸体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讲不可能被他的这个门徒所夺去的，为什么呢？其中一点是说，你看啊，主耶稣死的时候呢，或者在还没有死之前呢，他的门徒呢其实都很挂心主耶稣为什么要离开他呢？当主耶稣死了之后呢被钉十字架的，他们怕得不得了，他们躲在这个房间里，把门关得紧紧的，不敢往外跑，因为怕那些祭司长啊，那些长老啊来抓拿，因为他们要抓拿他头啊，就是主耶稣。那接着就抓拿他们的手下，就是他的门徒，所以他们怕，每个人都躲起来。但是呢，很奇怪，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在这个使徒行传就讲到他们勇敢起来啊，那他们勇敢起来，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不怕那些要抓拿他的人。圣经怎么讲呢？你看第使徒行传4:29-31，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徒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讲主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呢，千万千万不可讲，因为你一讲了，他们就抓。但是怕不怕？不怕。圣经讲，他们放胆的讲啊，他们在圣殿，在这个街上，他们就这样讲。那你想，哪里来的这个胆量？如果是他们真的是把那个尸体偷掉的话，就是说，他们这样子偷了，然后同时又讲，主耶稣复活了。这个是个谎言啊，对不对？那你告诉我，你会为这谎言来牺牲啊？你会为这 你的你说这个要包做的这个不诚实的话来卖上付上你的生命吗？我相信是不会，很多人都不会，对不对？很多人都不会，我相信人是不会那么愚蠢，所以他不可能为着一个谎言来拼命的。而这些使徒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置之度外，不理你要鞭我就鞭我，你要把我关在监牢里面就关在监牢里面。你看这就否认了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把他的尸体给取去。那第二个可以解释的是什么呢？是被敌人盗取的。会不会说被那些祭司长被那些长老就是主耶稣的这些敌人呢拿去了？可能不可能呢？如果他们把主耶稣的尸体给夺掉的话，盗走的话，那你把事情弄得更糟。本来没有复活的事情呢，反而忽然间你想有复活的事情，对不对？无事生事。那么呢，如果他们要全弃的话，要盗取的话，他们也要面对这个兵丁啊，要面对兵丁，对不对？还有这个印啊，这印你不可以随便打开咯。那么另外一点呢，如果是他们真的他们把这主耶稣的这个尸体给拿走掉，当这些门徒他的主耶稣的门徒说以色列人啊，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向我们显现啊，你们知道吗？当他们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些敌人就很容易说不要听这些使徒啊，这些人讲是讲谎言啊，你看我把那尸体拿来给你看，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主耶稣的尸体拿过来，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尸体拿来展现给其他人看。所以这个呢也是不能够成立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耶稣晕厥过去之后晕倒，主耶稣其实没有死，他晕了之后，然后人家把他放在坟墓里面，然后呢他晚上之后经过这时候他就醒来了，醒来之后他就爬出来，可能不可能，也是可能啊，如果你讲一讲也是可能，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个这样的讲法呢也是不能够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兵丁啊已经证明了主耶稣已经死了。你看约翰福音19:33-34说，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兵啊拿枪砸他的这个肋旁啊，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下去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圣经这样的记载很奇妙的。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这个叫做 Warner Wallace， 他是一个侦探来的，他特别调查那些谋杀案啊，或者那些悬案啊，他特别是去做那些事，解决那些案件。那么他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事业当中，他知道那个人到底死还是活着的，你骗不了他的，你明白？那你想当时的这些罗马兵丁啊，你知道他们盯过多少个人吗？你知道他们盯过多少个人吗？不是一个，不是两个哦。你知道当时他们任何都说那些犯罪的人就把他盯，甚至。记得这个尼禄把那些基督徒钉在上面，当作一个，然后用火把烧了，当作一个蜡烛这样子。所以钉十字架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他们看着知道那个人是死还是活的。这个
Wallace， 他讲，我身为一个这个侦探，我知道，我一看我就知道，我动他的这个身体，我就知道那个人死还是没有死，他的肤色是怎么样的，我知道。他是死多久，我也大概知道。那么他讲，从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说，他已经死了。那么有这个枪砸他肋旁的时候呢，有血跟水流出来，这个东西呢，是证明了。这个主耶稣当时是因他的这心脏突然停止，突然呢停止而死的。这个是科学一个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告诉你，当时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相信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他就是按照圣灵这个默示感动，他就写出来。而在今天的这个科学界里面，你知道这一个呢，就证明说主耶稣是因着他的心脏忽然之间停就死掉了。主耶稣的的确已经死掉，他没有晕过去然后再爬出来。不单单这样子，你知道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呢，那些罗马兵丁呢就把他拿下来给了一个人叫做夜色，因为夜色要跟他什么，要把他包裹起来啊。犹太人呢，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尸体呢，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现在呢是把他埋包啊，你跟他稍微化妆一下 OK， 那么就穿上一些衣服，然后就放在棺材里。他们不是的，他们要把他什么，第一点他们要把他洗干净，洗了干净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把他放香料，下料之后呢，他们就把它放一块这个面巾呢，一个面巾，然后呢，他们就用那些布呢，那包扎起来。圣经怎么讲？圣经讲在约翰福音19:39-40，又有尼哥底母啊，就是先前夜里去见夜色的，带着末药和沉降，又有100金钱呢，他们就照犹太人这个殡葬的这个规矩啊，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你看这边讲的用的香料多少，100斤啊，100斤放在整个身脸上整个身体，然后又把它绑得紧紧。那告诉我，这个耶稣如果当时他是晕过去的话，他会不会因着这个能够呼吸吗？一般上来说你不可能呼吸的，因为你这么多这些香料必定不死啊，都会被致死啊，明白意思吗？所以这个讲法说耶稣晕过去的这个说法呢是不成立的。当然也有人说叫幻觉说啊，说耶稣的复活的显现呢是一种幻觉罢了，
幻觉你在你进去感觉想象罢了，在你脑子罢了，主耶稣不是真的复活，是一个假的现象罢了。
那我不否认有这个幻觉的东西，但是呢，幻觉呢，不能够在同时间，在同一个地点，而且在许多人的面前呢，同时发生。你可能有幻觉，他不一定有幻觉，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当时啊，每一个门徒呢看到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复活。你看在这里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3-8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的，第一就是对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就是彼得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就是保罗，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你看他显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时间，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看见，就主耶稣的的确确复活了，呈现在我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复活不是一个幻觉，
不是一个幻觉。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我们就来到一个结论，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看这个细节好不好？约翰福音二十章七节那边，耶稣的裹头巾啊，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那这表示说，在那个坟墓里面有两个物件，一个是他的裹头巾啊，巾，它是遮住的，佛的卷着的；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布在那边。如果刚才我们讲说，如果是被人家偷掉的话，那个偷的人有时间把那个很长的布慢慢解开吗？没有的。你偷的话，做贼心虚啊，巴不得你拿着那个东西你就罢腿立刻的逃掉，对不对？你哪里还有时间慢慢的把它解开，然后把这个裹头巾呢放在一边，然后那个布呢？细麻布呢放在那里边，这表示说主耶稣没有被人拿走，乃是他从死里复活。那刚才我也讲说，那个门徒他的态度，他们在主还没有复活之前呢，他们这么样的害怕，复活之后呢，他们胆大如天，什么都不怕，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事实，他们敢在众人面前，敢在敌人面前呢，宣讲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啊，另外一点，你知道犹太人呢？犹太人他们是在拜六，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安息日是拜六，星期六。啊，犹太人呢，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宗教的这个习俗方面呢，他们是很严谨。拜六之前他们把东西弄好，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不做东西，甚至连煮东西他们都不煮的，很严谨。所以他们几千年来他们都是在星期六的敬拜，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你知道他们在几时敬拜吗？他们在礼拜天，就是我们现在弃置的第一日，礼拜天敬拜。你看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弃置的第一天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我们聚集白饼的时候，保罗因吃着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天。你看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习惯，忽然间有一个巨变，那这个表示说在其间呢，一定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而我们能够解释的就是，他们看到了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的早晨复活了，他们就把那一天当作是敬拜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在礼拜天来敬拜神，有他的原因啊，有他的原因。所以如果你看这些圣经的话，里面都记载着主耶稣他怎样的复活啊？主耶稣呀，他也自己证明。你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边也是讲说，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啊，跟他的门徒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因为他们还不明白，所以现在主耶稣让他们明白，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次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事实已经摆在他们面前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要跟你讲，主耶稣的的确确复活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就失去了这个福分。但是如果你肯谦卑，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耶稣啊，你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你为我死，你为我钉十字架，你流出宝血，你能够洗净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让你在我心中产生那个复活的这个生命，然后你的生命呢就会不同了。从今天开始，你将是一个蒙福的一个人了。那这个是基督徒从2000多年来都一直在传讲，甚至有很多很多信徒啊，他们为着他们的信仰嘛，牺牲啊，牺牲啊。而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做的，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信仰。如果真的需要流血，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信仰流血。你肯不肯，就在于你相信不相信主耶稣有没有复活。如果主耶稣在你心中是没有复活的话，你是不会为主耶稣死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主耶稣为你死，为我死，而且又复活了，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存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就会为他而死。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就想，耶稣复活与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关系？我要以三点来与大家分享。第一点，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你看这个罗马书6:4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受洗呢，就好像一个人呢埋在洗礼，埋在洗礼。那么埋葬，然后接着下来呢，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新的，就好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本来按世人看是死了，但是第三天之后呢，他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你知道吗？信主耶稣的人，信主耶稣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你接受他，他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我们叫做重生，重生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呢，是神给你的，就圣灵可以在你心中做这个工作。你不可以靠着你的力量，没有人能够靠着你的力量，靠着力量说我要行善，我要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你做不来。但是如果你信主耶稣，接受主，这位主呢就会给你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有新生的样式，完完全全是新的。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A new creature，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了。你要经历这个新的吗？你来相信他，你来认识他，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新的这个生命。你承认你的罪，谦卑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罪，但是我要接受你，我要求你来洗净我，洗净我心中一切的这些罪恶，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掌管我的生命。我敢确定确保你一定能够得到一个新生的生命，新的样式，是跟世人不一样的，是蛮有喜乐，蛮有平安，蛮有那个确据这个生命。当我们讲到这一个改变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也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圣洁的生命。罗马书6:12-13，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竟将肢体做义的器具
信的事。
那这边呢，保罗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我们是从罪中被拯救出来，那你就不在罪中活了，你要向义而活，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以前你是在罪里面死，一直喜欢行罪的东西，但是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你不再喜欢罪了，你倒喜欢义，是圣洁，就是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成圣的生活。那如果你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哎，我很高兴，我信了主耶稣，我得救了，但是呢，他的生命呢，还是跟以前一样，啊，又喜欢抽烟，啊，又喜欢赌博，啊，又喜欢看这个看那个，我告诉你，这个人的生命呢，很可能没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旧生命，新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人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人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就好像那个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他在家中啊，他开了那个赌库，他家中呢有那些酒，这个酒廊，做了各样各样的恶事，甚至把人杀死。但是当他信主那一天呢，信主那一天，他生命改变了。之前他一回家，女儿们太怕得不得了，好像就老鼠躲起来了。但是他信主之后啊，不同，他的整个生命就变成很慈祥，他的面容也很友善。他就叫他太太，你过来，女儿你过来。这个就是他生命的这个改变，不同了。以前没有喜乐，以前没有平安，整个家庭是乱糟糟的。但是信主之后，家庭就有和平，家庭就有和谐，你心中就有主的这个平安，因为你一个新的生命，你已经归向给义了。好，耶稣复活让我们有改变的生命，耶稣的复活也让我们说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你的生命不再是属于你自己的了，你的生命是属于那个为你死又为你活的那位主的生命。你看罗马书14:7-9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啊，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主。所以基督徒啊，无论你是活着，或者你真的是有一天你说我要死了，我要安稳的死，你也是为着主而死了。你不要为着自己死了，你也不要为情死了，不要为钱死了，不要为主死。主真的要你死，要你走上那个牺牲的道路，是神要你走了你就走。那如果时候不到了，你不要自己 去走啊，或者走自己的按照意思去走啊，走那条殉情的道路啊，走那条贪爱世界的道路，你就整个人呢葬身于这个钱财的这个贪婪这个当中。不要，你乃是要为主而活，那为主而活，你的整个生命啊都是属于他，整个生命，你的家庭，你的产业，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事业，你的学业，都是属于主的。所以你要为主而活，每一样东西你学习，我知道不简单，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主权呢交给他。主啊，是你，是你，他是我们的主 Lord， 主就是他是我们的这个主人，我们是他的什么仆人。你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主权交给他，不要自己拿着。当然有时我们人会软弱，我们求神自己施恩帮助，而且要凡事啊讨他的喜悦，凡事讨他的喜悦，
按着他的这个教训来过活，以致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5:16，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呀，我们要有好的这个见证，好的这个见证。当我讲到这个好的见证呢，我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我不鼓励人整天在教会，我也不鼓励人整天在工厂，我也不鼓励你整天在家里。你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当然有时候在某一个阶段你需要花更多时间在某一个地方，没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你必须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能够见证主的生活，让人家看到你，哎，你的生命不同，你生命跟人不同，你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啊，人家看到你呀，我要学像你。基督徒可以打扮的，可以不可以？可以打扮的，但是你不要打扮的过分啊！这个浓妆太过重不好。啊，你应该不应该照顾你的身体？应该不应该？应该的。你应该不应该休息？应该的。但是不要休息到一个地步变成懒散啊，又不好，所以。我们就必须平衡，我们有好的见证。应该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帮助。应该安慰的时候，我们就安慰。应该休息，你就休息。人家看到，哎，你有基督的样式，人家就会来问，哎，你怎么样能够有这样子的喜乐？你为什么你在病痛当中，你还是有那种喜乐呢？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哦。因为我有那位复活的主在我的心中，那就能够很好的见证，以致能够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是的，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说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如果人家看到你脏兮兮，看到你懒懒散散啊，看到你整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既然我们凡事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在生命上有好的见证，也要传主的福音。既然有这个好消息，你跟我都要传主的消息，好的消息你一定要传。你不传的话，保罗说有祸了。你已经得到这个好的礼物，你怎么可能不跟人家传呢？你要去传，带领人来，带领人来，不一定来这个教会，如果在其他场合，你可以带他们去别的地方，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也要忠心服侍神，忠心服侍神。既然主这样爱我们，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活，我们就要为他而活。你看。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58，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个是保罗讲的那个主耶稣复活的事情，主耶稣复活是真的。之后呢，就讲了这句话，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坚固，不可摇动，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呢？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努力的来做主的工。当我讲做主的工，不一定是在教会上，不一定是在教会上，你可以在你家中，你可以在你的工作的地方，在其他的场合。当然教会是其中一个层面，一个地方，你能够好好的侍奉，做主的工。主的工跟主的有关系，跟永恒有关系的，不是围着单单你的肚子罢了，不是单单围着你的名誉罢了，为着主做主的工。有时要叫一些弟兄姐妹多做一点东西，他们就觉得你厌弃，为什么我要做？没有什么报酬的，奖赏是从神来的，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什么
突然的，未突然的。我告诉你，
你好好的服侍神，无论在哪里祷告，神会亏待你的，神一定赐福给你，不会突然的，神会写下来，神会写下来，神会按不同的时间来报答你。神在永恒里面，神也会给我你释放的这些关，这是神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你好，你跟我好好的侍奉神，说我为着主而做，为着主而做，做主的工啊，做主的工，不是自己的工。你做自己的工是为主做，那就对了，那你的生命就不同。好，耶稣复活与我们的关系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是以主作王的生命，以主作王的生命。你知道吗？神实在是很恩待，他给我们的福分是大的不得了。你看在提摩太后书怎么讲呢？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有可信的话说，可信啊 trustworthy，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不认。你看，我们若能忍耐，忍耐为他而活，也必与他一同作。我每次来到这个作王的时候，我想，哎，我这样子的福气啊，跟主作王啊。你要做王子吗？你要做王后吗？要，每个心里都是王来的。啊，每个心里都是一个自我，我是世界最大的。如果你要做王的话，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谦卑，谦卑服侍他，忍耐服侍他，到有一天神就把你造升高。这句话呢，你也可以在启示录最后一章那边二十二章五节，不再有黑夜，也他们也不用灯光热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什么做王啊，几时？直到永永远远。我告诉你，主给我们的福气是大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这样的一个福气哪里找得到？只有在主里面，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能够做。但是那一些不要相信主耶稣，拒绝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要承受的刑罚是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受那火跟虫的惩罚，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这两方面东西，这样的福气跟另外一个刑罚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要选择哪个？有智慧的人，你一定会选择说，我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主耶稣基督，那时候不再有黑夜了，不再有黑夜了，都是光明，不用灯光，没有灯光，那时候主神要光照。所以我们讲说，曲终人际的意思就在这边，曲终人际，你的曲完了，我们人生完毕了，每一个人到某一个时间呢，都要跟这个世界告别，那是曲终。曲终之后呢，我们要聚集在一起，信主的人就要聚集在一起，他们要跟主作王啊，知道吗？永永远远，阿门。我告诉你，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存在我的心中，也存在每一个信主的心中，而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啊，能够带领你度过任何人生艰难的这个时刻，你不会失去盼望，你不会绝望的。因为在怎么样黑暗那边当中呢，你一定能够看到那个曙光， 你一定能够冲破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主耶稣已经胜过了罪了。你来投靠他，这个是最明智的这个选择。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生命不同了。我们虽然会生老病死，但是在基督里面却要再生多一次，因为我们的灵魂要跟神跟主在一起，永永远远的在一起，那是美好的，美好的无比。我们在人生这世界上，你看报纸90多岁，哇，我们这就很赞叹，这么老，90多岁，有时100岁，哇，我希望我能够到100岁，100岁之后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100岁跟永恒可以比吗？是小巫见大巫，就是这无无变，无无变，无无见见大巫啊，无无啊，魔啊，没有啊，无无见，无限无啊，你看，无限是无限无啊，这个的小巫或者无无啊，没有了，见到。你在世界上只有这么短的，那永恒却这么长。而如果你要享受那个永恒的福乐，与神在一起，不单单在永恒里，即使在相信主这一刻，你的生命就不同了。那你就来相信主耶稣，得到他所赐的福气。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个崇拜里面，我们能够这样的思想，思想到主你复活的这个事实，这个真理。因着你的复活，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因着你的复活，死亡被除灭；因着你的复活，罪的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我想到我们在世上，我们没有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人生的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能够把我们缠累着，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一切。在困难以外，我们能够看到主你所赐下的这个盼望，赐下的这个恩福。主啊，你帮助每一个信徒们能够存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为着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我们求你自己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得清楚，主就在主你里面才有盼望，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这个复活的生命。主啊，你赐给他们，你打开他们心窍，让他们看得清楚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让他们接受你做他们的个人救主，让他们生命有所改变。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